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无知如何量化？基于某种模型和对无知的某种量化，休谟问题得到了解答。更激进的怀疑论者肯定会质疑这两个假设。贝叶斯本人似乎也对他的均匀鲜艳假设感到不安，因此他试图通过独立的证明得出相同的结论，好让自己放心。这个假设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均匀鲜艳为什么不是关于硬币偏倚的平方值或者其他数值的呢？如果无法用独特的方式量化无知，我们还能解答休谟问题吗？无知是知识的对立面，因此无知鲜艳应该是没有相关知识储备的鲜艳。我可能确切地知道罐子里装有什么，或者硬币有什么偏倚，我也可能知道的不多，但我仍然知道一些信息。我可能知道罐子里的黑票比白票多，或者知道硬币对正面朝上的偏倚大于二分之一，但是假设我并不知道这些，那么我对偏倚硬币的无知鲜艳会为位于零到一之间的任意开区间的真实概率赋予一个正值。这种鲜艳并非只有无知鲜艳这一种名称，类似的名称还有很多种。如果你因为它们的尖峰状分布而不愿意称它们为无知鲜艳，就叫它们做非教条式鲜艳或者怀疑性鲜艳吧，因为这些鲜艳与古老的怀疑论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拉普拉斯对均匀鲜艳做出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偏倚硬币的所有怀疑性鲜艳。如果有足够的经验，贝叶斯学派就会在这些鲜艳的引导下对明天的情况做出接近于可观测频率的预测。当概率为一时，贝叶斯学派的预测就会收敛于真实概率。对于偏倚骰子或从大自然这个大罐子中抽取的样本，情况亦如此。怀疑性鲜艳战胜了怀疑论。教条主义者会怎么样？逻辑本身并不能阻止一个人变成教条主义者。例如，假设这个人确信硬币对正面朝上的偏倚大于二分之一，而且这个偏倚位于二分之一和一之间的鲜艳是均匀的。如果偏倚的真实值是四分之一，他就永远不会知道。然而，他相信自己会知道真实概率，因为他确定他们在二分之一和一之间。你和我可能都认为他不会知道真实概率是多少，但他并不这样认为。旁观者可能会产生怀疑，但在某种意义上，当局者却不会有任何疑虑。他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对自己的预测将收敛于真实概率的置信度为一。怀疑性鲜艳与归纳怀疑论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教条性鲜艳也与当局者的归纳怀疑论不一致。不过，贝叶斯·拉普拉斯模型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